各位早晨，
各位早安。
刚才那首歌是原本是一个印度人写的。
刚才这首歌本来是一位印度的人写的。
我们的音控组可以借个揿揿来用，是吗？叫揿揿还是在哪里？哦，这里都是 Jackie 好嘢，都是 Jackie 熟行啊，所以我每次见到他坐在前面我就很放心。
因为 Jackie 对这个音响这方面可能比较熟，所以陈牧师看到 Jackie 坐在前面就比较放心。
所以刚才我们刚刚讲到之前那首歌，就是我决定跟随耶稣，是一个印度人的个作曲来的。
那刚才这首歌是一位印度的朋友作曲的，
差不多1960年呢先将它译了，转来美国呢，我们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唱的。
那在1960年就带到美国，让学生们一起唱。
这个印度人呢，因为信仰的缘故呢，是受很多的苦。
这位印度的朋友因为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
他从印度教转向呢去跟随耶稣基督。
是从印度教转向跟随耶稣。
所以在他那个年代呢，作这样的决定呢，真的不可以翻转头的。
在那个年代做了这样子的决定是很难回转的。
因为没有头可以翻的。
因为没有头可以回。
你翻转头根本就是没有命的。
如果你回头的话几乎你就没命了。
唯一有命的就继续向前去。
你唯一可以取命的就是继续向前走。
因为Naomi 拣首歌，我将这首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因为 Naomi 姐妹今天唱的是这首歌，所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背景。
也都配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这首歌也配合今天的主题。
徐弟兄为我们读出了这个雅各书，我们的经文。
徐弟兄为我们念了雅各书的经文。
我整个的经文今次信息的题目呢，就是这几句说话。
今天的信息就是那几句话。
与世俗或者世界啊，即系睇我哋点样译啫，都系一样嘅字嚟噶。
就是与世俗或者世界。
即系与呢个嘅世俗或者世界咧做朋友，有啲嘅唔系好清楚嘅点，所以点点点啊，讲唔清楚。
那与世俗或者世界为友，有很多说不清的一些点子。
呢个都系我哋信徒经常咧，我哋都会自己去问自己一个问题。
信徒很多时候会问自己，
特别我们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美国，
尤其是在多元化的美国，
特别进入了这个新的年代，我们是要互相尊重。
进入新的年代我们应该是互相尊重，
不可以随便去排斥这些人的信仰，
也不可以去排斥别人的信仰。
所以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作为信徒，
在这些多元化的社会上面，怎样去活出基督的真道呢，是我们的挑战。
那怎么样在多元化的国度里活出神的真道，就变成是一个挑战了。
最后那句呢，就相遇传义啊。
那相遇传义，
我们要这个世界要接触，
跟这个世界接触，
但怎样去保持那个的不同呢？
那怎么保持这个不同呢？
所以这个信息是接触一个我相信徒都很切身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
神圣和这个世俗呢，有时我们觉得好像对敌这样。
那世俗跟神性好像是对敌这样子。
它是不是一个对敌那个的身份呢？
那是不是真的是对敌的身份呢？
这个呢我们要去猜测一下。
那我们来猜一下。
我1974年呢就决定了入神学院。
我1974年决定进入神学院。
因为1974年我本科毕业。
我1974年本科毕业。
1973年之后已经决志要去服侍神。
1973年的时候就决志要服侍神。
所以1974年呢在自己屋企呢，那个是一个最后去入神学院之前的那个的暑假。
所以1973年那暑假就是进入神学院之前的最后一个暑假。
有朋友在家里就开个 barbecue 请一班朋友去聚旧。
那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家开那个烧烤，请朋友一起去他家。
跟我讲拜拜啦，总之加加埋埋。
就是主要是跟同学说再见。
其中有一个朋友，他的哥他就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做紧嘢了。
那其中一个朋友的哥哥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做事了。
啊，佢唔系信徒嚟嘅。
他也不是信徒。
咁啊，大家喺度食嘢，咁啊，佢知得到，哦吓，Victor 你去读神学啊吓，咁样。
他们就说 ：Victor， 你去念神学啊？
叫我英文名吓，我系啊，我九月咧就去神学院噶啦，七月啊嗰阵时候啊。
那陈牧师就说：对啊，那时候七月，我就说我九月就要去神学院。
咁啊，探讨咗几句之后咧，佢就赠咗我四个字。
那探讨了之后，他们就赠了陈牧师四个字。
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
啊！即系个言下之意都话啊，你要去行呢条路啊？
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去走这条路吗？
即系对于佢嚟讲咧，去神学院咧，你出嚟做神父啊，做牧师啊，做和尚啊，佢都唔系好清楚嘅吓。
对他们来说，神学院之后到底是做牧师还是和尚，他们都不太清楚。
但系点样都好咧，喺佢嘅眼中咧，睇我去。选择这个的职业的话呢，
那在他们的眼中看陈牧师选择这一个职业的话，
我不知道他是觉得他看得我高啊，还是看得我低。
我不知道他们是看我高呢还是看我低，
但他是给我那四个字啊，两袖清风。
但是他们确实赠了我那四个字，两袖清风。
我恭喜圣道堂啊，
我在很高兴圣道堂。
恭喜圣道堂啊，
我恭喜新道堂。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请了周弟兄做我们的实习生。
我们终于请了周传道做我们的实习生。
我不知道周弟兄他入神学院的时候，他周边的人怎么看他？我
不知道周传道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周边的人怎么看他呢？
有朋友跟你说了，哎呀，小周啊，你做两袖清风了以后。
不晓得有没有人跟他说，小周啊，你以后就两袖清风。
饭都可能没得吃的啊，这样啊。
你可能连饭都没得吃啊。
你跟教会打工啊，他们可以很刻薄的啊，这样啊。
你帮教会打工可以是很刻薄的。
总之在我们的朋友圈啊，他们对教会不认识，他觉得，哎，你们选择这个这样的道路啊。
所以在朋友圈里面，对这些不认识基督教的朋友来说，
未必话系我哋做牧师啦，就一般吓。哦，你系基督徒啊，咁样吓，都有一个咁样嘅叹号咧喺度。
那所以一般人见到一些做已经做了基督徒的人，可能会觉得啊，你是基督徒啊，可能有个叹号。
如果你系用我哋中国啲传统嘅谂法吓。
那以中国传统的想法，
出家人咁样吓，
就好像出家人这样，
系咪跳出红尘啊，与世隔绝咧，系嘛？
那是不是跳出红尘与世隔绝呢？
有阵有个会友咧就请饮酒啊，我去参加。
那其中有一个会友就是请陈牧师吃饭喝茶，
佢全教会就请我一个啫吓。
整个教会他只请了陈牧师一人，
应该请埋我同师母，我师母唔知翻咗去第二度啦，所以就我自己一个人咧去呢个嘅餐会嘅酒会。
那可能当时也请了师母，但是师母可能有故因故就不能出席，所以陈牧师一个人出席那个酒会。
迟咗少少啦，嗰十个人咧已经坐喺个围台嗰度啦。
那其中有十个人已经坐在那个台桌上啦。
咁我系第十一个，因为第十二个咧就空咗。
那有位置是空的，
咁我就慢慢坐落去，咁我就佢哋倾得好开心，我就安静啲坐低啦。
那当其他人聊得很高兴，我就很安静的坐下来。
哇！佢哋倾得呢十个人倾得好开心啊！
那十个人聊得很高兴。
呢个又讲紧点样去 Las Vegas 啊，赌钱赢咗啊！
比如说，他们说我怎么去拉斯维加斯赌钱赢了？
呢个讲下点样呃警察都过咗关啊！哇，眉飞色舞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怎么骗了警察就不用惩罚，
倾了大轮啦吓。
他们就是因这些话题
就
聊了很久，
发觉到台上面多了一个人，陌生人嚟，唔识嘅。
那终于后来就发觉桌子上多了一个陌生人。
咁有一个咧就醒目啲咧就吞吞口水咧就问一问我。
那其中一位呢就比较醒目一点，就是吞了一下口水就问候了一下。
佢又。先生你贵姓啊？
就问了他，先生你贵姓啊？
小姓陈吓。
陈牧师说小姓陈。
哦，陈先生你做圣行噶咁样。
他们问陈先生你做哪一行呢？
我系做牧师嘅咁样吓。
那陈牧师说，那我是做牧师的。
一片静寂。
那说完这句话，就整桌子都安静了。
那十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那十位真的是听完之后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正如我讲的偷呃解拐骗的嘢咧，都讲得好开心噶嘛。
你本来就是说这些偷啊、抢啊、骗啊，
即系唔系咁严重啊？其实
高兴的。
其实佢系啲好轻微嘅，即系日常。啊，觉得又好彩啊！呢啲咁样嘅说话系嘛？
就说一些平常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得到一些好处的那种幸运的沾沾自喜的话题。
咁、哎、我就笑下吓、
啊。那我看见这个一片安静的反应，我就笑一笑。
啊，我系啊，我系牧师嚟噶，我系呢个嘅主家嘅教会嘅牧师嚟噶，咁样啊。
我就说了一下。对呀、啊，我是牧师，我就是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宴会的主家的教会的牧师。
我经常都遇到呢啲咁样嘅反应噶。
其实我经常都会遇到别人这样子的反应。
因为往往吓，即系我哋所谓外边嘅朋友吓。
因为我们外面的朋友，
冇乜机会踏入嚟教会，
他们都没机会踏入教会。
你都可以去谂一谂你自己过去噶。
你都可以想想。回顾一下我们的过去，
人家教会排来排徘徊徘徊，咁你都唔知道里边系乜噶嘛？
你可能曾经在教会的外面徘徊来来去去，但是都不知道教会里面是干嘛的。
都觉得哇，行入去啊，乜嘢嚟噶？咁样吓，我哋都会有啲戒心啊，所谓。
走了进去，可能也有戒心，不知道里面的人怎么样，做什么事情。
虽然宗教系好普遍啊。
虽然宗教是很普遍，
但是很多时候宗教和信仰之间都有一些误解，令到我们两方面是连接不起来。
但是信仰跟宗教很多时候也是有一些误解，就很难连接。
那这件事是 很平常，我们外边的朋友他这样的看法，他不知道嘛，所以是很应该的。
所以对于外面的人来说，他有这些误解是正常。
不过如果在教会，我们自己信徒对于这个圣洁和这个世俗，我们都不懂得怎么辨别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比较大一点的。
那 在教会里，我们已经成为弟兄姐妹了，但是对那个信仰与世俗还是分不清的话，那问题就比较大了。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信仰啊，
我们在教会有这个信仰，
但对于信仰上面有这个要求，有时我们好像是很陌生的一样。
但在信仰上的那个要求，好像我们有时候都觉得是蛮陌生的。
所以我们如果整理不好，我们不但自己没有长进，我们可能会成为其他人信仰上面一个的绊脚石。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这个关系的话，那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所以整体来讲，是吗？如果是外边的朋友，
所以整体来说，外面的朋友，
他们对神性是怎么看呢？
他对神性是怎么看
的？他们神性的概念呢，都是民间传统的说话。
他们可能觉得神性就是民间传统的神话。
或者很多时候呢，我发觉到呢，特别是香港的朋友，小说的宗教包装是很强烈的。
比如说也看到，尤其是香港的一些朋友，小说里面对于宗教的包装也是蛮多的。
如果你好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在香港长大，
如果你像我这个年纪而且是在香港长大，
我可以担保你的宗教信教是怎样的。
我可以担保你的宗教信仰是怎么样的。
都是金融小说的来的多的比较
可能就是从金融的小说那边来的比较多
所以每方面想起神圣这个字，我们觉得很神圣一样。
所以坊间觉得神性这个字，这个非常的神性。
如果是世俗的呢，就是很污糟邋遢的。
那觉得世俗呢，就是肮脏的。
世俗的东西就是不得清高，大家我们经常有一个黑黑白白的那个比较。
就觉得世俗就是不清高，那觉得神性跟世俗就是黑白是分得很清楚。
但如果这个这样的对比，在我们自己信徒那个里面都是这样去对比的话呢，我们就会对信仰失去了很多的真实的认识了。
那如果我们信徒都有这样子的误解呢，那可能这个问题也比较大一点。
所以今天的题目就跟大家去执一执这方面的思维。
所以今天就用这个题目跟大家理清一下这个思维。
刚才主席读了，我就不再读了，不过就黄色那点拿出来大家去想一想。
那刚才主席念的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想把那个黄色那一些跟大家重点指出一下。
雅各书的背景一间我会讲一讲下，
我等一下会说一下雅各书的背景。
不过这句是金句，很多我们信徒都知道到这句经文。
这个黄色那个点的那地方都是金句，很多人可能都会背了。
他说你不知道吗？这样雅各问我们。
雅各就问，岂不知道吗？
很直接的，
他是非常直接的，
很黑黑白白的，
黑白分得非常清楚。
讲完之后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的，一个这样的经文。
如果你不会的话都不知道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哇，好犀利啊！
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
不够再加一句上去，所以啊，
不够还要再加一句，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
所以凡想要为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
这个经文都挺是的，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经文真的蛮重的。
岂不知道还加个所以，那真的很犀利。
从岂不知道再加一个所以，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关键的经文，我们要细心看一看。
所以刚才读的就是今天很关键的一个经文，我们要细心来看一下。
首先解释啊，淫乱这个字可以后面这样去解释的，就是信念不忠的人，所以我们将思想集中得好一点。
这个淫乱的淫字我们可以解释为信念不忠的人。
我雅各就对着这个经文，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力是怎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书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力有多多。
但我们有个我们需要有个基础性的结论先，各位弟兄姊妹。
但是我们先需要有一个基础性的结论，
就是雅各不是在处无端白事在这去骂人，即是咒诅人。
他也不是没理由的去骂人或者咒诅人。
暂时来讲，他怎样写都好，你怎样看都好，
那暂时来说无论他怎么写或者你怎么看，
我们有一个基础性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基础性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我下面那个有箭嘴的说话，
就是下面箭嘴的那个
话，他就是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产生一种的影响力出来，
是希望我们的信仰能产生一种影响力。
特别在神圣和世俗之间，我们的信仰怎么能够在两个领域里面都产生一种的这个的影响力。
是希望我们在神性跟信仰两个领域里面能产生影响力。
刚才说了什么跳出红尘呢？
刚才我们说到如何跳出红尘。
跳出红尘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想法，是吧？对于出家人。
那跳出红尘很多时候就形容出家人，
但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都有一些人都跳出红尘的。
在犹太时代耶稣的时代也有很多一些例子是跳出红尘的，
那些叫做埃塞尼人，
一些就是埃塞尼人，
他们住在旷野那里，
他们住在旷野，
这里有少少解释他们，
这里就是形容他们。
他在犹太人那个的族类里面，他们分别一批人出来就是跟世俗完全脱节的。
在犹太族里面有一批人是埃塞尼人，他是跟世俗是完全是脱节的。
这里说什么集体生活推崇禁欲主义等等，
这里也说到集体生活推崇禁欲等等。
你听过死海这个地方是吗？
你们也听过死海这个地方。
如果你上过主日学，我们会讲死海古卷就在这个地方来的。
你可能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听过死海古卷，
那里干，所以它住在很多山洞的里面，
那边因为很干，天气很干，所以很多山洞，他们很神圣，
对圣经的抄写就很尊重的，
对圣经的抄写是特别注重的，
所以很多的古卷就藏在这些山洞里面，
所以有很多的古卷就是藏在这些山穴里面。
百几年前呢，考古学家就去找到很多的古卷圣经出来，
所以百多年前就很多的考古学家就是在那边找了很多的古卷。
他们与世隔绝，
他们与世隔绝，
不食人间烟火，
也不吃人间烟火，
唔去参与咧耶路撒冷圣殿咧嗰啲嘅嗰啲嘅祭拜祭，
也不会去参与耶路撒冷的拜祭，
唔同法利赛人交往，
不跟法利赛人交往。
诶，听起嚟好似施洗约翰喎、哦。
那这听起来好像施洗约翰
啊，施洗约翰都系匿埋喺个旷野嗰度、哦。
施洗约翰也好像是躲在那个旷野里，
甚至乎好似耶稣、哦，
甚至他也很像耶稣，
因为耶稣成日都辩驳嗰啲法利赛人噶嘛。
因为耶稣经常跟这些法利赛人辩驳。
哇，咁耶稣系咪学咗呢个嘅艾塞尼人呢？所以咧，呢 Essens 叫做吓。
那是不是耶稣也学了这些埃塞尼人呢？
因为似乎从耶稣自己的信息里面，我们都好像找到这些这样的与世隔绝的信息，
好像在耶稣的信息里面也找到这些与世隔绝的信息。
这句熟了吧？
这句话应该大家很熟了、
你们若熟世界，世界就爱熟自己的，只因你们不熟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耶稣自己的教导来，
这里就说到你们若属世界，世界会爱属你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耶稣的门徒呢，约翰在约翰一书都是讲类似的说话，是吗？
门徒在约翰一书也说到这个，
因为很黑白，
这里有黑白。
雅各这个说话是不是很黑白呢？
雅各这个话是不是很有黑白之分呢？
或者是我们去研读的时候，它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呢，我们要细心的去看呢。
那我们读起来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呢？
因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不是只是很高调的讲一些的哎呀这个属灵的说话，是吗？
我们并不是只是高调的去说一些属灵的话，
因为我们希望呢是行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呢，
我们希望走在朋友当中，
我们怎样很实践的将这些说话去行出来呢？这个是我们的信徒的追求。
我们信徒所追求的应该是怎么在朋友当中把神的话实实在在的行出来。
你说得很圣洁、很神圣的说话，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怎样应用出来做出来呢？这个是我们的挑战来的。
我们口里可能说一些很神圣的话，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把神的话实际的行出来，可能是一个挑战。
我伏笔了一大段说话了，现在看看那个内容的下面是怎样
说。那我之前已经伏笔了一大堆话，那我们之后看一下实际内容是什么。
我们需要对雅各书的背景有少少的了解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雅各书的一些背景。
第一章第一节都很重要。
第一章第一节很重要。
第一章第一节咧，雅各咧一开始咧就咁样讲。
那一开始雅各这样说：
我写呢封信咧，我想问候你哋。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要问候大家。
咁你哋系边个咧？
那你是谁呢？
咁雅各咧喺呢处咧就点出咗咧，佢问候呢一班嘅信徒咧，佢哋有一个好特别嘅背景嘅。
他这里就说到呢班信徒是蛮特别的。
系有两个身份去形容佢哋。
他们有两个身份，
冇举名道姓，
他并没有举名道姓。
但我哋知得到咧，呢班收信嘅人咧，佢哋嘅身份系乜嘢？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班收信的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就系两样嘢系嘛？
就有两样，
散居的，
一是散居的，
同埋各处十二个支派的人，
还有各处十二支派的人。
佢冇讲边一个。
他并没有实说，
但系佢对于收信嘅人，佢哋嘅身份咧就好清楚、明朗嘅咧，就指咗出嚟。
对收信的人，就是清楚的指出来。
就系一个系佢哋散居的嘅身份，
所以一个是散居的身份。
另外一个咧就对背住一个十二支派咧嗰个身份。
另外一个就是十二支派的身份。
嗱，呢啲两个身份都系好世俗化嘅。
这两个身份都是很世俗化的。
因为呢两个身份咧都系住喺一啲嘅世俗人嗰个当中。
两个身份都是指的他们是住在世俗人当中。
咁如果呢个第一章开头所讲嘅说话系吗？
这就是第一章开头所说的。
去到第四章嘅时候咧，我哋似乎睇到好黑白嘅说话出嚟。
第四章就看到一些黑白的话。
但我哋冇咁快作结论住。
但是我们不要先做结论。
我哋对呢一班嘅群众，
我们对这一班群众
呢两个嘅身份，
这两个身份，
我哋去考虑一下。
我们来考量一下。
散居意思是什么呢？
散居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生态，
陌生的生态，
是不是是很难适应的，这叫做散居者，
是很难适应的，这种人叫做散居者。
散居今天的世界来说呢，包括移民啦，
对今天的人来说，散居者可能是包括移民啦，
包括啲难民啦，
包括难民啦，
包括一啲被抽离嘅人啦，
或者是被抽离的人啦。
无论如何咧，这个都可以解释咧，散居咧就系一个咁样嘅处境之下咧生活嘅人。
无论如何，散居就是这种情况底下生活的人，
即是你活在一些不同的社会里面，不同的世界的当中，
就是形容你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
对你自己的传统是很大的挑战，
对你的传统是有大的挑战，
对你的起居饮食呢，你要重新适应，
你也要重新适应起居饮食。
如果是好一点的话，那个环境好一点的话，你都只不过一个客人的那个身份，
就算环境好一点，你也是一个做客的这个身份。
这个形容亚伯拉罕，希伯来书形容亚伯拉罕，
就好像希伯来书形容亚伯拉罕，
他去到应许之地了，
他是到了应许之地，
就是说他当时去到的时候，神说这个应许之地你要在这处去建立你的家园了，
神说你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在那边建立家园，
但他的心境是什么呢？
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所以希伯来书这样形容他，
希伯来书是这样形容他，
是去到应许之地，不过做客人这样的身份呢，
他失去了应许之地，但是是只做客人，
好像一个异乡一样，
那里就好像一个异乡，
还天天住在那个帐篷里面，
他要天天住在帐篷里，
这个大约是他。我不记得叫 Naomi 唱完这首诗，不过 我是客旅，不过下次
苗米也可能唱过这首诗，或者下次唱也可以。
啊，
我是客旅，就
是、我在客旅，我在世寄居者，我只能停留只一夜。哈
哈，就深思有一首，就是我是客旅，是在世寄居的，我只能停留一夜。
所以他形容一个散居的人咧，他的心情咧好特别嘅。
所以形容散居的人，这个心情是很特别的。
大家有冇咁样嘅感受啊？初初来到美国嘅时候，
不晓得大家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同感？
当然，当中我有啲老华侨啊，系嘛？
当中也有一些是老华侨，
系嘛？最早嗰啲喺台山嚟噶，系嘛？
有些人是从台山来，
六几年代就香港嚟噶，
六十多年代的时候，就是有些是从香港来，
七几八零年代就台湾嚟噶。
那七八十年代台湾来了，
最近这二十年就在中国大陆来的，
最近这二十多年就是中国大陆的人也多了，
中间还夹了一些东南西亚来的，
那中间也混着一些东南亚来的人。
你记得你落机那天吗？
你记得这些人吗？
我还有一个朋友落船， 你落机，有些还落船的日子，
我们是下了飞机飞到美国，有些人是坐船来的。
哇，真是啊，来到一个嘅异乡为异客，
我们都来到异乡做客。
所以其实雅各其中一样嘢咧，就提醒佢哋。
所以雅各就提醒他们：
你系喺一个嘅散居嘅群众，你系一个散居嘅群众。
你是一个散居的群众。
首先你要明白到，你系一个散居者咧，嗰个嘅态度咧，去处理咧你呢个嘅面前咧嗰个嘅情况。
所以你先要从一个散居者的这个心境去处理面前的问题，
就你要学习的，
所以是需要学习的。
你最不健康的话，我们作为散居者一去到个异地，我们自己躲在一堆人不出来，这个是最不健康的。
那最不健康的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异地，就跟我们同族的人聚在一起，这其实是蛮不健康的。
所以散居者，我要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社区的当中，我们要去出来要接触的。
所以作为一个散居者，我们其实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应该跟当地的人去接触。
所以无论怎么说，这个散居者就是一个心情或者这个环境不安稳的一班人。
所以散居者是形容一般心理不安稳的人。
第二个身份叫十二支派。
第二个身份就是十二支派。
雅各这样称呼他们呢，有三个的含义呢，我们可以看看的。
雅各称颂他们有三个含义。
我们可以猜测呢，这班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来的。
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
那么犹太人当中呢，在他们自己传统当中，十二支派呢就是属于这个以色列的王朝的时候呢，是最丰盛的时候啊。
说到十二支派，就是当然当时形容以色列的皇朝也是以前很辉煌很值得骄傲的传统。
所以提醒他们，你是十二支派的。
就提醒他们，他们是十二支派的。
神拣选的嘛。
他们都是神拣选
的。你是十二支派的。
你们是十二支派的。
你是神所很骄傲的传统。
你们都有神很骄傲的传统，
而且你是神所拣选的，
而且你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十二支派呢是神的子民一个称号，是吧？
所以十二支派就是神的子民的，有这个称号。
但是现在来讲呢，
但现在来说，
现在他跟从耶稣这个时代来讲呢，
在跟随耶稣这个时代来说，
十二支派不存在了。
那个时候的十二支派是不存在的。
虽然实际的十二支派不存在，但是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嘛，这个就提醒来了。
所以那个雅各要提醒他们的是，虽然十二支派不存在，但是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雅各这样称呼他们都很有意思。
所以雅各这样子称呼他们是很有意思的，
提醒他们你们十二支派，
目的是要提醒他们，你们原是十二支派，
你是神的选民，
你们是神的子民。
那他们可以说没了，十二支派已经消失了嘛。
那你也可能说这十二支派已经消失了呀。
但雅各说，我提醒你，神的选民是不会消失的。
雅各是要提醒他们，神的十二支派是不会消失的。
你的生命就是去带着神那个的召命，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你就带着神的召命，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夹埋散居呢就很有意思了。
那跟散居合在一起就更有意思了。
你是散居于四周围的十二支派，什么意思啊？
你是散居在各处的十二支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蒲公英一样咯，
就好像蒲公英一样。
我俾咗蒲公英嘅花你睇，系嘛？
所以我就添了一个蒲公英的花名。
最近见过蒲公英嘛？吓，
啊，最近我见过蒲公英。
去田野度见到蒲公英嘛？
可能在田野里看见蒲公英。
细细粒嘅啫吓。
蒲公英很小。
你搣扎佢出嚟？
你把它摘出来。
如果啱趁住有个风吹过咧？
如果刚好遇上风的话，
你将佢举起佢咧，
一举起它，
四围都去飞去，咪一小种子、小种子、小种子，
它就飞散各处，变成小小的种子。
所以你不但是一个散居者，
所以你不单只是一个散居者，
你是散居者嘅十二支派神嘅子民，
你还是散居者的十二支派神的选民。
咁就孕育住一种嘅使命感啦，各位弟兄姊妹。
这里就孕育了一个使命。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雅各来讲，对他们来讲，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这封信的一开头是提醒他们你的身份、你的使命是什么。
这封信一开头就提醒他们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身份。
你们是散居的或者被散居的神的子民，
你们是被散居的神的子民。
这个世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们是没有国界之分的。
这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之间，在你们当中是应该没有国界之分的。
所以第三点的含义呢，就可以这样去总结，是吗？
所以第三点我们可以这样子总结。
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上帝所立的新约的子民。
所以教会是上帝所立的新约子民，
共同一个以上帝角度为生态环境的这个意识形态，
就共同一个以上帝国度为生态的环境的意念。
也有机会可以找到这本书，
大家有机会可以找一下这本书。
是我好朋友何志勇博士他翻译的，
是我一位好朋友贺志勇博士翻译的，
叫《异乡客》，
这叫《异乡客》。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认识他，这个博士很厉害，又英俊。
我在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认识这个贺博士。
他是美国一个神学，美国神学家的侯活慈呢，他很喜欢他那个著作的。
他很喜欢侯活慈，一个美国神学家，神学家的那个著作。
所以2016年呢，就去了这个Duke，在那里做了访问学者。
他2016年就去了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
咁啊，接触咗咧呢个 Howard 啦，即系侯活士咧啊呢个著作。
就接触了这本 Howard 的著作。
那侯活士呢本书嘅大约佢系讲咩咧？
那侯活士这本书是说什么呢？
啊，所以何博士咧将佢翻译出嚟，2013年咧出版。
何博士就把它翻译成一本书，2013年出版。
佢都讲过啊，翻译上面咧，佢揾咩嘅题目咧咁样。
他也说过，在翻译这本书，到底要添什么题目呢？
就叫寄居的异乡人，基督徒咧拓荒地中的生活，好有意思啊！
所以最终就取名异乡客，就是寄居异乡的人，基督拓荒的中间的生活。
我呢写出来，我唔多讲啊，你哋可以 download 咗，你自己可以去睇翻啊呢啲嘅呢啲语文啊。
那这里就有些语文，你们自己可以看。
主要呢本书咧就真系同我哋讲，我哋作为一个信徒，我哋活喺呢个社会嘅当中，究竟我哋嗰个态度同埋身份应该点样去处理呢？
这本书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不，有个说话咧，我觉得请你留意一下。
这里有一句话我特别要指出来。
所以哈华斯侯博士咧，佢认为咧，教会应该睇下。专注于发展基督教生活同埋嘅社区。
那哈我特别要说，就是教会要专注发展基督教生活和社区，
而不是去试图去改革咧呢个世俗嘅文化，
而不是试图去改革世俗文化。
咁呢句说话咧就即系都好多嘅理论喺后边嘅。
那这个话后面是有很多的理论的。
如果简洁嚟讲嘅话咧。
如果简单来说，
我哋嘅教会嗰个嘅呢个嘅生态环境，我哋要将佢办得好、办得清楚、办得清洁，然后办得咧有活力。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教会要办得清洁、健康、有力。
社会外边好多嘅问题，
社会外面是有很多问题的。
但佢话咧，我哋唔系去解决佢嘅问题嘅一群人。
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解决那些问题，
但我们要成为一群是神喜悦的圣洁的子民。
而我们师徒是要去成为一群所取神所喜悦的。
他英文原文呢，就如果大家看到就有些很特别的意思在这里。
英文的原名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英文就叫 Resident Aliens，
英文叫做 Resident Aliens。
你知道我们来到美国拿绿卡，
大家知道来美国拿绿卡，
我哋叫绿卡，因为佢而家都好似唔系绿色噶啦。
那现在的绿卡可能都
是粉红色，好似粉红色嘅，而家我谂总之唔系绿色噶啦。
现在是粉红色啦。
点解我哋叫绿卡咧？因为以前我哋嗰年代攞呢个居民证咧，就系真系绿色嘅嗰张卡。
那我们那个年代拿移民证是绿色的。
我年代咧啲警察我哋叫咩？叫做绿衣啊，绿色嘅衣服咧，叫警察啦。
那时候的警察我们叫他绿衣，因为他是穿绿色的衣服，
因为穿绿色衫啊。我们台山人就绿衣来了，即是警察来了，这样。
那我是台山人，就看到警察来我们就说绿衣的人来了。
绿卡英文叫什么？
绿卡英文叫什么呢？
叫做 Alien Card
叫做 Aliens Card。
如果你照现代那些电影来解释的话就死了。
那如果用现代的电影这样子去
叫怪兽卡啊，
翻译的话这叫做怪兽卡。
有睇过啲电影叫 Aliens 一啊、Aliens 二啊、Aliens 三啊嗰啲电影吓？
那现代有些电影是，譬如说是 Aliens 一、二、三，
即系外太星人啊，即系 Alien 另外一个嘅翻译吓。
另外一个翻译 Aliens 就是好像外太空、外太星人。
啊，点解我咁强调呢个字俾我哋去谂咧？
那为什么我这里要强调这个字呢？
因为一个散居嘅十二支派嘅人咧，就系一个喺任何一个嘅地方咧，都系变成咗咧当地人咧，人哋睇我哋咧，好似系外太星人一样。
因为一个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的人，当时他无论去哪里， 被人家都是感觉是一个外边的来的人。
所以何博士呢最后呢就将这本书的名翻译了叫异乡客。
所以何博士就把这本书翻译成取名叫做异乡客。
所以你强调什么强调异呢那个的意思。
是要去强调这个异这个字。
不一样的意思。
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但这个不是贬值的意思。
但是它这个字并不是贬值。
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自己骄傲的一个意思。
那个字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我们相遇。
我们相遇。
但我们可以传异。
但是可以传异。
啊 你去读多几次这四个字。
你可以多读这几个字。
好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当雅各称呼这班信徒你们散居的十二支派。
所当雅各称呼这个信徒为散居的十二支派。
所以本质上面就是一种怪异的感觉是吗？
本质上有怪异的感觉。
所以雅各不以这个义是为羞耻。
所以雅各是不以这个义为羞耻。
高举这个的义在我们气质上面是与人不同。
他是高举我们在气质上是与别人不同。
相遇但可以传异，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相遇而传异。
可以说雅各在这本书里面的批评的说话呢，绝对不是一种去咒骂的一种的态度。
所以雅各并不是咒骂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一种的粉碎这个疾欲的，不是抽离，不是独行独断的。
所以这里说的蛮清楚，就是不是粉饰抽离或者是独行独断的。
只不过呢我们要去留心。
但是我们要留心。
留心特别这个经文有一句说话呢，我想是一个这个经文一个重点来的。
留心这里经文一个重点。
留心什么呢？
留心什么呢？
留心就是肢体中交战的私欲。
就肢体中交战的私欲。
这个第四节我们主要的经文就是这句经文以来，是吗？
我们主要的一段经文第四节。
无论我们是与世界也好，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好，我为什么会有冲突呢？
我们与世隔绝也好，在教会有冲突也好。
因为你一搞冲突呢，你就变成一个世俗那个的境域里面了。
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陷入在一个世俗里了。
所以我信徒你怎么能够维持呢一个传义呢，就是你留心为什么我们会有冲突呢？
所以怎么样去传义呢？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字跟你们说一下。
这里有两个字我很重要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肢体。
一个是肢体。
这个肢体的翻译呢就不是好像我们基督徒团契那种的肢体，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的肢体不是说我们团契这个肢体的意思。
它这个肢体意思呢就是一个身体的意思。
这里的肢体是指身体。
我用这几个字跟你们去解释一下。
我就用这些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雅各呢用这肢体这个字呢是有个这样的解释。
所以雅各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一个感官上面呢，我们食欲啊、口感啊、欲望啊、舒适啊，即系我哋希望能够得到一啲快感咧，呢个就系肢体嗰个嘅追求。
所以肢体的追求就是从感官带来的食欲啊、口感啊、欲望啊、舒适啊、快感啊。
啊，就呢个咧就系呢个嘅肢体咧嗰个意思，即系追求咧我哋呢个身体嘅嗰个嘅感官上面咧嗰种嘅快感。
所以肢体就这里是追求身体上的快感。
私欲呢这个字呢，
私欲这个字呢，
后来这个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个的人民主义呢就叫做享乐主义。
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一个享乐主义，就是人民主义。
个个人去追求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追求人生最重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享受享乐，
就是要享受享乐。
我要 happy 我们啊，
就最要紧自己快乐。
追求什么？追求 happy。
我追求什么呢？就追求人
生的快乐。我 happy 咧，我就得啦，咁样吓。
我自己开心就可以啦。
啊，仲加句咁样嘅嘢上去添啊！
我们可以再加一句话上去。
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啊！陈牧师咁样，系。
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啊，但系所以咧，个我哋嘅冲突点样嚟咧？
那我们的冲突是怎么来的呢？
就当我哋去追求我哋肉体上面嗰种嘅快感，我哋得唔到。
就是在追求肉体上的快感而得不到的时候呢？
唔开心咯。
那就不开心啊！
人人有，点解我冇嘅咧？
那人家有，为什么我没有呢？
呢个私欲嘅交战系乜嘢咧？
这个私欲的交战是什么呢？
英语就系我哋追求一种嗰个嘅享乐，嗰种嘅享受系我哋最高嗰个追求。
就是追求个人的享乐、开心，就是我们最高的追求。
我哋慢慢咁就明白到咧，雅各喺呢处咧，佢讲到乜嘢叫做世俗化咧？
所以我们慢慢就体会到雅各说的世俗化是什么意思。
我哋点解明白到咧？雅各劝我哋咧，要放弃咧呢啲嘅世俗化咧？
为什么雅各要我们放弃这些世俗化呢？
因为呢个嘅肢体上面嘅快感。
因为这个肢体上的快感。
呢种咁样嘅快乐嗰个追求。
这些对快乐、个人快乐的追求
是很短暂的，
是短暂的，
是不会长久的，
是不长久的。
有个吸毒的人
就好像想想吸毒的人，
初初试了一些毒品，
刚开始试的这些毒品，
哇，快感就来了，我听他说，我没试过，
这个快感就来了。
那跟着呢，原来不够，不够，
发觉不够了，
要再加重啲，
还要把这个成分再加重一点，
又唔够就再加重啲，
后来又不够，再加重一点。
原来咧，根据佢哋嗰个嘅测试吓，
那根据他们的测试，
我哋感官上面嗰啲嘅快感，
我们感官上的快感，
任何嘅快感，
任何的快感，
五秒钟之后你就忘记咗，
五秒钟之后你就忘了，
然后你又想去再追求。
那你又想去追求，
你又在感官上面得到一个快感，
你又想在感官上得到一些快感，
五秒钟之后你又忘记了，
那五秒钟之后你忘
了，那个短暂呢，是太过短了，
这个短暂真的是太短了，
就令到你那个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追求呢，就陷入了一个深坑里面，
那你对这个快感不断的追求追求，最终你就陷入一个低谷里。
我好多朋友啊，好多朋友喺香港，佢譬如搞戒毒中心咁样。
我有认识一些朋友是去了香港的戒毒中心。
喺香港政府认为最有效嘅一个戒毒嘅中心。
在香港政府觉得那个戒毒中心在香港是最有效的。
佢靠乜嘢？
他靠什么呢？
靠祈祷。
是靠祷告。
你要申请，我要去戒毒。
你可以申请去戒毒。
佢收咗你。
他会录取你，
你要答应他，
但是你要答应他，
你在这处入了来，你头个礼拜不可以见人，不可以出去，
你要答应他做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礼拜你不能出去，不能见人，
在这个抗毒的这个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抗毒的过程当中，
那个欲念啊，很强迫他要去找这些的快感，
这个身体里的欲念是就是一直催鼓他要去找那个快感。
同工就同佢哋禁住佢哋为佢祈祷。
同工呢，就是禁止他们，并且为他们祷告。
同佢抹汗，
帮他擦汗。
24小时有义工咧陪住佢。
有24小时的义工陪着他们。
啊，唔系个个都成功。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
香港政府认为佢哋系比所有嘅都成功，就系咁多啦。
但是香港政府觉得这个做法比很多其他的方法都成功。
回来雅各哥的劝勉，
我们再回来看看雅各的劝勉，
这句说话就说，不要为了欲念去出卖灵魂，
不要为了欲念而出卖灵魂，
身体与灵魂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荣耀，
身体与灵魂那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个雅各书其中一段经文，今天不多解，给你一个感受，
这是雅各书的一段经文，不多说了。
用保罗的说话啦，容易啲明吓，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用保罗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这里说到就是丢弃 分万事看作粪土。
所以当我们 以一个追求欲念，即是这个的感官上面的快感，这个就是世俗化。
当我们在追求欲体上、肢体上的快感，这个就是世俗化。
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去谨慎。
这一点是我们要小心的。
如果我们跟我们周边的朋友相遇，
当我们跟周边的朋友相遇时，
我们不应该存一个批评他们那个的态度。
我们不应该存在一个批评他们的态度。
我们反而应该用一个去接纳他们那个态度。
我们反而应该是接纳他们。
不过我们告诉他，我跟你相遇，我跟你做朋友。
我可以说跟你相遇，跟你做朋友。
只不过我们之间有些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些亮点，我们来看一看。
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一下。
这个神圣和世俗，
神圣与世俗，
有一个结论式的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的分别在哪里。
我来结论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圣与世俗。
我讲了大半呢，你都可能听到有一样东西。
我说了那么多，可能你会记得一样。
世俗这个字呢，绝对我们不是觉得它是污糟邋遢。
世俗并不代表肮脏。
我们出面，我们世俗上面的人，他们绝对呢不是一些恶魔，不是一些禽兽。
很多世俗里的人并不是恶魔，也不是禽兽。
大部分我们识的人都是好人来的。
大部分我们认识的人都是可以说是好人。
那世俗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那世俗对这些人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讲过，绝对他们不是污糟邋遢，他们不是禽兽，他们不是所谓不义为人，他们都是好人。
不是说那些人是禽兽，他们其实很多都是。
但是如果他们是世俗的话，他们世俗在哪一处呢？
那如果说那些人是世俗，那他们世俗在哪呢？
神圣和世俗这两个分别。
那神圣与世俗到底分别在哪呢？
我用一个时间点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用时间点来解释一下。
这两个拉丁文来的。
这两个是拉丁文。
Sacrum 就是神圣。
Sacrum 就是神圣。
Sacrulari 就是世俗。
Sacrulari 就是世俗。
那两个字有什么意思呢？
那这两个字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神圣的相对，
神圣就相对，
这个的世俗不是说腐败或者是邪恶，
世俗并不是腐败或者邪恶。
但原来这个字呢，这个世俗这个字呢，
原来世俗这个字，
在一个时间上面来讲呢，都是属于地上的。
以时间来说，它都是属于地上的。
所有属于地上的都是短暂的。
所有属于地上的都是短暂的。
所有属于地上的都是不会维持耐的。
所以所有属于地上的都是维持不久的。
这个就是世俗呢，
这就是世俗。
这个拉丁文的演绎呢，从这个时间上面来分别呢，就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属于世上 的事物。
所以用拉丁文来解释世俗呢，用时间点就是说它是很短暂的。
相反来讲，
相反而已。
神圣这个字呢，就是属于永恒的。
神圣这个字呢，是属于永恒的。
今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发生的事，
跳过了我们这个地上面 的时间，
跳过地上的时间，
是会再继续的，
是会再继续的。
这个就永恒了嘛，
这就是永恒，
是吧？我们人出生在这个地上，
我们出生在地上，
我们经过这个死亡，
我们经过死亡，
我们进入这个永恒，
我们进入永恒，
这个就叫做神圣了。
这就是神圣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神圣呢？
如果你没有神圣，
你所有最好最好最好最慈善的东西，只不过都是停留在这个地上面。
你没有神圣，就算你达到最好的，都是暂时的。
最有钱最有钱的人，
最有钱的人，
到他离开世界上面的时候，
到离开世上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带不到去的，
带不走啊！
你有几亿 几万亿，最后都是在这个地上面的。
无论你多有钱，你最终的财富都是带不走，都是停留在地上。
这个就是世俗的意思，
这就是世俗的意思。
不是说一定是污糟邋遢，
并不是说是肮脏。
但是我们拣选呢，
当我们拣选的时候，
我们拣选神圣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选择神圣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是清高，
并不是我们特别清高。
我拣选是神圣了，
我拣选，我选择神圣。
我睇唔起你哋呢班咁样嘅污糟邋遢嘅人啊，唔系咁样嘅意思。
不是说我们看不起世俗的人。
我今日拣选我要作一个神圣嘅人，点解啊？
我今天选择要做一个神圣的人，
因为我
将
我生命跨勾喺一个永恒嘅当中。
是说我把我的生命跟一个永恒挂钩。
我唔想我所做嘅嘢就停留喺呢个地上边烟消云散，就系消失咗。
我不想让我所做的一切就停留在地上烟消云散。
呢个就系神圣啦，同埋世俗咧嗰个分别。
这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分别。
所以雅各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所以雅各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就神不以你为敌呢？
但神不以你为敌啊。
敌意思就是说你不去跟他而已。
这个敌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不跟随他。
但神今天愿意你去跟他。
神是愿意你去跟随他。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活在社会当中，
享受神创造我们的一切的美好，
享受神为我们创造的一切美好，
享受我们的家庭，
享受我们的家庭，
享受买一架良好的车，
享受可以有资本买一辆好的车。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地上面有一天会腐烂，是会被放弃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停留在地上，有一天都会被腐烂的。
神圣与世俗，
神圣与世俗，
这些不需要多讲，大家弟兄姊妹都明白。
不需要多讲，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将这个意念放在我们今天圣餐的当中。
我们把这个意念放在今天的圣餐当中。
我们先静默做个祈祷，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圣餐的里面。
我们低头静默，